弟兄姐妹早安。你看我拿那么多东西上来就知道我也很多分享。谢谢孟牧师给我机会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回去一张。再回去，不是这个，再回去。我们刚那个祈祷起因经文里面念到一段经文哦，马太福音21:8-11里面。好，大家晓得下礼拜天是什么？复活节。那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天叫什么 ？Palm Sunday， 英文叫 Palm Sunday。这一段经文就是讲 Palm Sunday 的事情，就是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发生的一个段落的事情。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是有意思，第9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 Palm Sunday 那一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把一些树枝铺在地上，那相信那个树就是棕树，所以这叫 Palm Sunday。所以在这里要看到很多很多人前行后随，比较现代一点的翻译就是前呼后拥，跟着耶稣一起进入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呢？因为他们最后那句话，他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他们觉得耶稣是他们等待的一位先知，会来到那里拯救他们离开罗马人的手，所以他们很高兴看到耶稣来。下一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呢，不是在 Palm Sunday 的经文，可是跟 Palm Sunday 的一段经文有点关系，是这个 Palm Sunday 之后没几天事后的发生的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26那里。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看到你怎么样在终之主日的时候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看到群众怎么样前呼后拥地来跟随着你，但是我们也更看到没有几天之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希望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在里面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我们谢谢你今天有这样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孩子的口，借着一些分享，可以也帮助其他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谢谢你，就这样把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马太福音26，我主要想分享的是在31-60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经文太多了，所以我不能全部一起念，我等一下抽一些比较重要的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想讲这一段经文呢？这要讲到去年9月9日的事情。去年9月9日是礼拜六早上，一个礼拜六，我们的小组团契的聚会是在礼拜六晚上。那去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查考马太福音，你知道马太福音很长吗？所以我们去年九月的时候查到26，那26我那天早上就是因为晚上要查26，我就翻一下看看26到底讲什么这样。所以我那天礼拜六早上我就看到马太福音26，特别给我有感触的就是后面那一段31-60那一段，其实很熟悉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念过好多次，到最后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但是在之前呢，有一些对话，耶稣跟彼得的对话，让我想到一些我过去信仰里面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也忽略了很多，很久也没有去想到这些事情。我们一段一段来念哈。请会众来念。好，先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26:31-35，来，那时， 这是其中第一段，第一段经文，这段我想大家也很熟悉，主要就是耶稣跟彼得之间的一个对话哈。那大家很熟悉就是说耶稣在这里预言到他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啊。但是在这里呢，你可能第一个印象看到彼得的对话，他说什么，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好大的口气啊，永不跌倒。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社会，现在都学会 You never say never， 你永远不会说不，因为你不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彼得在那里很坚定说，我永不跌倒。后面还讲到，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那我们都晓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彼得的确不认耶稣，而且三次不认他。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看到的是什么，当时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的看到，当然彼得是你可以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就是太骄傲了哈，自己觉得自己太厉害。但是给我看到印象给我最深刻是彼得的那个热情，他愿意去跟随耶稣，虽然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虽然他低估了他以后面对的挑战，但是他那个心，你可以看到很火热的心，很热情的心，很有冲劲的心，想去跟，说我永远跟随你。这就让我想到刚信主的我的时候，当然不会像彼得讲这些话，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像那个心这样子，很火热的想去跟随耶稣，想去与他同在。虽然我们那时候，像我那时候刚信主很无知，对圣经了解也很少，但是我想我可以稍微有点点跟彼得有点认同，就是有那个心在，有那个火热的心在，有那个热情在里面，想跟随耶稣。这是给我看到第一点的。好，下一章，下一章呢是在38节40、41节。好，请大家一起来念。便对他们说，刚刚我们念那段经文呢，是在最后的晚餐之后的发生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耶稣带他们的几个门徒到客西马利园去祷告的时候所讲的话。耶稣在那时候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路上，所以他在这里，他心里很忧伤，所以他要在这里警醒的祷告。他也吩咐了几个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祷告。那在这段话里面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最后那句，我想大家也很熟悉，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给我一个很大提醒，就是当我回想以前我在跟随主的路上，这句话我用的太多次了，心里很多事情想做，但是肉体却做不出来，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想很多很多事情想回应主，但是我的肉体却没办法跟上。这就跟罗马书里面讲到的很像，就是说心灵跟肉体好像两个律一直在交战，一直在冲突当中。保罗说什么，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意思一样了，我们的心灵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没办法做到我们心灵所做的事情。这就让我想到我在跟随主的路上的时候，这个是很多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形在里面。有时候你在这个情形好像在这个交战当中觉得很沮丧，因为你老是肉体好像都胜了你心灵想做的事情，让我自己觉得好像真的很不是味道。可是后来呢，想一想，听到一些 属灵的前辈提醒的时候，他说假如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心理的征战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担心，当你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这种征战，你可能还没有重生得救。虽然你在这个征战里面你往往好像觉得输了，但是至少你还是有这个征战在你心里面，表示你还是有圣灵一直在提醒你。那当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心里比较安慰一点，虽然老是输了，但是总是还是提醒自己，好像我应该是重生得救的。要是我还没重生得救，我连这个征战这个挣扎我都可能没有啊。所以听到这个也蛮的安慰啊。好，下一章，在26章50到53节里面，这是另外一个段落，这也是在克西玛利园，这是那些大祭司带了一些官兵要来抓耶稣了。好，请大家一起来念。耶稣对他们说，好，这段经文呢，虽然这里没有明讲谁拿刀出来砍了大祭司的那个仆人的耳朵，可是在别的经文记载，那是彼得。彼得在这里为了保护耶稣，因为人要来抓他了，所以他就拿刀出来要保护耶稣，砍了别人一刀啊。可是在这里耶稣有称赞他吗？没有啊，耶稣在这里没有称赞他，还叫他收刀，对不对？而且你看到耶稣第一句话在这里讲到什么？朋友，你来要做的事情就做吧。所以耶稣已经准备好被抓了，叫他动手吧，你来的事情要做就做。但是彼得不是这样想，彼得觉得什么？彼得不应该抓耶稣，所以他才拿刀出来保护耶稣，对不对？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我在服侍神的时候，当我心灵固然愿意，肉体确实软弱，可是当我克服我的肉体之后，我常常就是凭着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不见得是神要我做。就像彼得在这里，耶稣已经讲明了叫人来抓他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彼得说 No， 不行，不可以这样发生的。彼得用他的方法来帮耶稣做事情，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以前在服侍的时候，用我的想法去服侍神，不见得是神要我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做的，这样子做最好，凭着我的血气来服侍神。这段经文让我提醒到，就好像彼得一样，用他的血气来保护耶稣，我凭着我的血气按照我的想法来服侍神。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我常常也像彼得这样子啊，我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好，再下一章。好，这个是在22章54到55、60到62，我们一起来念。他们拿住耶稣，先问大家，你觉得彼得在这里讲到的，他说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这段经文是发生在当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家里面去要去审问他的时候，耶稣在里面，彼得坐在院子里面跟大祭司的仆人啊使女坐在一起。好， 然后当那些人在问彼得说，哎，你好像跟耶稣那个人是一起的，你是他的门徒。耶稣彼得就在这里说，六十节说，他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就否认了他认识耶稣，他跟耶稣是一起的，所以他在这里否认了耶稣。你觉得彼得想讲真心话吗？他真的 不认得耶稣吗？当然不是，对不对？他跟耶稣朝夕相处了三年了，至少三年的时间整天在一起，怎么可能说不认识他突然失忆吗？很明显他是讲违心话，彼得是讲违心话。为什么彼得在那时候不认耶稣啊？因为耶稣那时候落在什么一个情形下？被抓了，很可能要什么？上十字架，很可能要上十字架。那彼得，我想我们用推测的方法，彼得那时候心里可能害怕，看到他所跟随的那个人，以为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控制，结果那个人很快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可能想到，我的老师，我所跟随的人都这样子，那我会怎么样？我再跟他在一起，我可能也会步他后尘，一起上十字架。所以彼得可能那时候什么害怕，对不对？很恐惧，所以他就说了违心话，否认了耶稣。但是呢，给我在这里思考到一个，就是好，这个可以理解，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处境当中，要是换了我，我可能也会像彼得一样，我会害怕，我不想跟耶稣一样的下场。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是在哪一节啊？五十四节，他们拿住耶稣了，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你既然怕彼得，你还干嘛去跟着他？你就溜了嘛，你就跑了就好。其他门徒都跑了，大概只有他可能跟约翰在一起这样子，其他都跑了，你还跟着做什么？你既然怕了，你就跑嘛。但是你彼得在这里，他还是跟着耶稣。为什么他要跟着耶稣啊？我不知道，我想我猜想了，可能彼得还是对耶稣有那一点点爱，有那一点点不舍，想知道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所以即使他怕，但是他还是愿意去跟着，去看看到底这些大祭司、这些官兵要拿耶稣怎么样。但是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的怕就出来了，就否认了，我不跟他一样的，我不认识他的。所以在这里给我看到一个很矛盾的心态在里面啊，我心里怕，但是呢，我还是挂念着这个人，还是舍不得啊。其实这就好像在描写我的心情一样，当我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在讲到我自己一样啊。所以我们刚刚复习一下，我们刚念了四段经文哦。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告诉我自己过去一些信仰的跟随耶稣的事情。刚开始很有热心热情，想被神所得着，为神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很多时候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做不到想做的事情。当我可以真的站起来做一些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却是凭着我的血气来做我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不是神要我做的事情。好，那到最后这一段就是说，在跟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怕，但是要爱。我们怕付出，但是我们的确还是爱这位神，所以又怕又爱，就让我们远远的跟着耶稣。再下一章， 特别让我有感动的是这一段54节55节、这个那天早上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回想到刚刚念那些经文，好像有四个阶段或者四种情形提醒我以前我是怎么跟随耶稣的时候，特别那天好像一个声音跟我说，宏志，那个形容词不是跟随，是远远的，远远的跟随。那个声音好像一直在提醒我，在我脑里面一直重复着远远的。那到底什么是远远的呢？我也不知道，远远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们心里不冷不热吗？还是表示说我们说我们不相信神，但是我们还是跟着他，但是说我们相信呢，我们也却跟神保持着一段距离，我们不愿意太靠近，是不是也是说我们心里面记挂着太多太多别的东西，可以留给神的空间越来越少，甚至把神挤到我们心里外面，是不是这样意思呢？当我那天早上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远远这个字突然冒出来，我就觉得哎，这个不错的问题，可以那天晚上我们小组的时候讨论来提出来问一下大家意见怎么样。但是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楚告诉我，这个问题不是让你来问别人。有时候我发现带查经或者教导做太多的时候，很多时候读圣经都是帮别人在读，可是那天那个声音告诉我，那是我问你，问你自己，你是不是远远的跟随，是问我耶。那天不是说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我准备好一个问题问当天来查经的人。当我清楚知道这个是问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有点哑口无言在那里。我可以确定是说我是愿意跟随的，我愿意跟随，我很清楚知道，但是当我加上这个形容词的时候，远远的话，我就不敢说我倒是跟随的很近呢，还是我远远的保持着距离跟随，这个我就不敢讲。我也不知道，我在那天早上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下一章吧。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有一个作家很有意思，他的圣经里面困扰我的地方，并不是那些我不明白的，反倒是那些我明白的。我想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因为当你还没信主的时候，就像可杰刚做的见证的时候，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让我们困扰，让我们不能觉得这个信仰是可以相信的。太多圣经里面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特别你接触那些慕道朋友，他们问很多他们心里的问题，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些不明白的地方他们没搞清楚，他们怎么可以接受呢？这是对还没相信的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形，但是对那些已经相信的人就不太一样，上礼拜我在上主日学，我的主日学老师提醒我一句话，他说，奥古斯丁就是主后400多年的一个神学家，他说当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明白圣经里面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呢？他就说因为相信所以了解，你要先因为你有相信，你才可以搞，因为这个相信这个信心，你才可以明白很多圣经里面你以前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这些已经可以凭着因为相信，我们可以理解了很多我们以前不理解的事情，我们已经超过了这一关，可以对已经信主的人，我觉得后面那句话困扰我们的已经不是那些我们以前问的那些什么进化，创造的问题，而是圣经里面我们那些明白的地方困扰我。譬如什么？譬如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 这是很清楚的道理，对吧？很浅的字，你们要爱神爱人，你们要顺服神，你们要传福音，这些没什么好说不明白，这样这太简单 的吩咐、哦、但是呢，这些我们明白的东西为什么会困扰我？是因为我明白我知道，但是我怎么样去回应这是我已经明白的事情，我是忽略了他了，还是就是不管他，这个地方才困扰我。觉得我想他意思是这样，困扰我的是那些已经我明白的，到底我有没有去做，或者是我做了多少，或者是我用一个什么态度去看那些我已经明白的东西，这困扰我。就像我刚刚讲到说跟随主这个地方，耶稣常常说你们要跟随我，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这个东西我们都明白，但是却非常困扰我。就像那天早上，我想是圣灵对我说话，我没办法回答他，因为太困扰我了。困扰我是我怎么跟随他，我是远远的跟随他，还是很近的跟随他，这就非常困扰我。回到彼得那个例子，彼得那天他远远地跟着耶稣，那这表示他跟耶稣之间出了一点什么问题吗？彼得为什么会远远跟随他？我想做一个展示好了。平常我跟我太太有空的时候，我们都去散步，去我们家小区走一圈，带着我们的小狗一起去散步，这样啊，请我太太出来。我想展示一下我们散步的情形，你就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当我们假如是这样子去散步的时候呢，来，你就知道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啊？好哦。我们牵着手勾着手这样子去散步，但是呢，当我们假如那天我们什么闹意见啊，或者怎么样，我们还是去散步，但是散步的时候就怎么样，一前一后啊，一前一后，你可以看到距离就表示我们那天吵架吵得怎么样啊。假如吵得更厉害的时候呢，就说我不跟你去，你自己去好了，我在家里，那就更厉害的情形啊。所以你看到啊，一个人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可以看到他关系啊。当然这个是一个空间的距离啊，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心理的距离啊。彼得在那一天之所以远远跟着，我们刚有提到了，因为他害怕，他可能不敢面对跟耶稣在一起的事情啊。那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了，我今天也是远远跟着耶稣，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远远的来跟着耶稣？这就让我在思想啊。当然很多可能啊，我们说哦，因为罪的缘故让我们跟神隔离啊，那当然是其中一个。可是当我们没有犯什么很大或很明显的罪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让我们会远远的跟随耶稣。譬如说什么很忙碌啊，对不对？时间不够用啊，这让我们跟神之间距离越来越远。还有呢，譬如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面，很多东西英文叫 distraction， 就是把我们的心分散了，对吧？心不在焉了，我们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把我们的注意拿走了，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在想怎么办呢？有这些事情在里面啊，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呢？我想牧师或者是很多时候讲到都提到，我们要常常读经祷告啊，我们要花点时间来亲近神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听过很多次啊。但是我想各位可能都有经验，我也有经验， 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不了了之了，又是没做完了，没做到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什么一二三步，你这样跟着做你就可以没事了。反而我想我们来看看彼得的例子，他远远跟着耶稣，他甚至不认耶稣了，但是后来发生在他身上什么事情？下一章就在61节啊，刚已经其实念过，这两个字眼特别我想注意，主转个身来看彼得。我想主可能从大祭司的房子里面要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进个院子的时候，彼得在院子，主那时候在那里看了彼得一眼。这个看，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个看，我们现在跟别人的沟通通常用文字，你在微信 text 什么用文字，那最更好的加上声音，你打电话跟人讲话。可是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用看的，有人说眼睛是灵魂的什么之窗，为什么是灵魂之窗？因为我相信眼睛可以告诉别人一些你在文字语言上面没办法表达的东西。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经验，我爸爸是一个很寡言的人，很少话的人，我几乎没有印象他有对我们讲太多话，更不用说他从来没有用话语来称赞过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对的时候。但是反过来他也从来不骂我们，即使我们做了坏事错事，他用什么表达？他用他的表情，更厉害是他看着我们，他不讲话，他看着我们，我们就已经知道他心里面是想什么。所以我从小就学会看脸色长大的人，看别人脸色长大，特别看他眼神。我一看他眼神，我就知道他高兴还是生气。他用他的眼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他不爱讲话的人，但是他看我们，我们就完全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我想在这里哦，当耶稣看了彼得一眼，我不知道那时候耶稣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眼光来看彼得。一般人可能是耶稣的话，假如你换了，你可能是用指责的眼神，你可能是用埋怨彼得的眼神你可能是觉得哎呀，这个眼神可能觉得这个彼得你这个人恨铁不成钢培养你3年了，今天这样对我，你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你还能做些什么好事呢？这可能是我们一般人对彼得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哦，当彼得看到耶稣一眼，他看到的不是这些，他看到是耶稣怜悯他的眼光。他知道你虽然不认我，但是我仍然爱你。耶稣是用那种鼓励的眼光来看着彼得，耶稣是用接纳的眼光来看着彼得。我相信因为这样子的一看，让彼得的心软化。想一想，假如你是彼得，耶稣当时出来要看你，你敢不敢看他？可能不敢看他，我们就羞愧了，头都低下来，不想看，不要看但是还好彼得到时候有抬起头来看着耶稣。假如他没有看耶稣，我不知道彼得会是怎么样后果，可能会向犹大去上吊也不一定，太受愧了。还好他有看耶稣，现在耶稣不在我们身边我们找谁来看？耶稣说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不把你们丢下成为孤儿，我要求父派圣灵来到这里与你们永远在一起。 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没办法看到耶稣眼，但是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责备我们。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低下头来，不要回避那个眼光，也不要消灭那个感动。当我们消灭那个感动，回避那个眼光，就像彼得低下头来不看耶稣一样，我们要去面对他，这样那个眼光那个感动才可以帮助我们。好，再下一章。刚讲到他看一眼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这里有两句主对他说的话，你说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表示什么？之前彼得忘记了主跟他说什么话，他不记得了，可能在那个环境，在那个，这里有一句话，第一句我们念过了，今日计较于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这神耶稣已经跟他讲过。但是耶稣其实更前面已经也告诉他，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神已经知道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远远的跟随他，但是他已经为我们先祈求，虽然我们这样子，但是神知道我们不会完完全全失去了信心。他也知道我们会有回头的一天，当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要坚固起来。再下一章，除了耶稣对彼得讲话，彼得想起，我相信在那时候彼得的心里面，可能好像在看电影一样，把过去多年来跟随耶稣的一幕一幕重新演出来。这里只是抽了几句彼得对耶稣说的话。第一句想什么？彼得说，当耶稣问他我是谁呀？彼得怎么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想相信在这里每一位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都有曾经说类似这句话，我相信这位就是神，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句呢，在马太福音14章28节，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是彼得想学耶稣在水面行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看到风大害怕要沉下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有类似经验，不是说你在水上行走，当我们在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有多少次遇到这些困难，我们自己没办法克服的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救我，帮助我脱离这个困境，帮助我让我赶快的离开这样的环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说过这种话，我们叫呼求，呼求神来拯救我们，就像彼得一样。第三句话，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啊？这好像是一个宣告，虽然我像彼得这样，我已经经历过这些了，我相信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也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过你怎么拯救我们，那到最后好像做一个结论这样子，我还跟谁啊？我不跟你我跟谁啊？我想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在我们心里面，下了一个这样结论，经过我们过去这些年遇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说，我不跟你我跟谁啊？所以在这里就是想讲到彼得在这里看到耶稣，想起耶稣所对他的话，也想起他对耶稣的承诺会跟随的心态。我想他在那时候觉醒，所以他才会哭，痛哭，他觉醒他自己远远的跟着耶稣，他需要赶上，他需要跟神再保持原来的距离，以前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下一章吧。 这是3月19号2017年，我想大概只有一个人记得这个是什么，奔跑吧弟兄，这是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姚仁亮那天的主语的一个讲道的题目。为什么我记得呢？他那天讲到几件事情啊，他讲到我们信主之后前后的目标有没有改变，我们怎么用我们感情我们的意志啊去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我记忆力好我可以记在脑子里面，而是我把这些都写在一个本子上面。我从去年2月我开始在台下听讲道的时候我就做笔记，当然我不是说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一些比我对我比较有帮助或有感动的话我就写下来。所以哦，我在这里顺便做个广告吧，从4月第二个礼拜哦，我们开始会在这个周报上面腾空一些地方，让大家也可以当你听到一些讲道对你有帮助有提醒的时候，你可以记下几句话。因为我相信你在这里听到一些话假如觉得对你有帮助，但是你没有记下来，下礼拜你大概就忘掉了，你大概会忘记的，下个月下一季根本讲过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觉得这是很浪费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他讲了这个奔跑吧弟兄，我很有感触，因为他年轻，我觉得他可以奔跑。我回想一下，我跑了30几年了，已经跑不动了，怎么办？跑不动，那你就跟神越来越远了，你就跟主耶稣只好远远地跟着他了。有时候甚至跑得累的时候，就想躺下来坐下来，不再跑了，不想再动了。所以他讲这个道就写下来这句话。前一阵子哦，看到另外一句话，请下一张。这是马丁路德金牧师讲的一句话。前一阵子看到中文是这样翻译的，我把它记吧，如果你不能飞翔，奔跑吧；如果你不能奔跑，行走吧；如果你走都走不动了，用爬的好了。无论怎么样，总要前进，继续前进。我听到这句话，回想到仁亮给我们的鼓励，奔跑吧弟兄，这是觉得哎呀，给自己一个妥协好了，跑不动没关系，我用走的好了，走也走不动的话也没关系，我用爬的好了。但是不管你怎么样，不要停下来，不要躺下来，不要坐下来，你即使走得很慢，爬得很慢，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其实这句话不是马丁路德金自己发明的，下一章吧，这张我跳过去，我们再下一张。他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40章30节，他这样子，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就飞翔了，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其实他的这句话是根据以赛亚书40章30节，假如你可以在等候耶和华，你可以如鹰飞翔，你可以奔跑，你可以行走，也都不困倦。但是前提是什么？是那些在等候耶和华的人才会得力。等候这个字，我查了一下原文的圣经，虽然不懂原文，可是查一个字还可以查得出来，可以翻译作等候，也可以翻译作看见，看见延伸就成盼望。所以有一些新的译本说的那盼望耶和华的，我就觉得跟我今天讲的很贴切，跟刚刚彼得看到耶稣那个很有关系。我觉得当我们看见神的那一眼，当我们接触到圣灵感动的那一刻，你就可以重新得力，你就可以飞翔，你可以奔跑，也或者行走。但是最主要是当那一刻圣灵感动那一刻，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消灭他的感动。就像那天早上一样，只要我读到那卷经文之后，我就去忙我的别的事情，放下来，没有去思考，没有再把它放在心里面，我就消灭了它的感动。但是我把它这个记下来，也是记在那本子上面。9月9号早上，我读经的分享，读经的感受是什么，把它记下来，让我不会忘记这个感动。所以我今天才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有这一点点的分享，希望透过这个分享，不只是说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而已，也希望同样的可以用在你身上，帮助大家，让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过去在跟随神的时候有没有像彼得那四个阶段。想一想，当耶稣要看我们一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抬起头来看回去，接受他那个安慰鼓励的眼神。想一想，当我们在跟随神，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前进。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回去想一想，当这一刻当神要看我们的时候，永远记得我们抬起头来，不要回背，也不要躲，这样神才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愿意看，你愿意看着我们，即使我们软弱，即使我们失败，即使我们不堪一看的时候，你仍然愿意这样看着我们，为的是要把我们扶起来，为的是要刚强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重新得力。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主你的灵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勇敢地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你，也可以接受圣灵的感动。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给我们，也谢谢你永远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河北，我叫陈明亮。谢谢大家，谢谢。
你好，我叫卢进祥，我断断续续的有来过教堂，但是我还没有信主，这次我带我太太一起过来。
大家好，我来自湖北，来自中国湖北武汉市。我叫张强，谢谢大家。
你给他们两个表格，给他一个表格，他们夫妻，那就是你。